息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拿下超过270张选举人票，预计赢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他在周六晚间发表胜选演说，呼吁团结一致，止痛疗伤。特朗普总统发声明表示，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他的竞选团队将从星期一开始展开司法程序，捍卫选举的公正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也通过推特向拜登表示祝贺。美国新一届政府在激烈的选战过后将面临哪些挑战？未来的美中台关系与台海情势又将如何发展呢？海峡论坛的大选特别节目今天为您请到两位专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邱诗怡教授。邱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诗怡。
好的，另一位是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理事宋承恩先生。宋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次美国大选的这个选情超前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最后在这个焦灼了几天的这个开票的最后阶段出来之后，是拜登超过了270张选举人票，您这样的结果在您的意料之中吗？
我必须说哈，就是说扑朔迷离有非常多的因素，今年一个很特殊的因素就是邮寄选票非常多，而且是爆量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以前选前的预估是说，知道有疫情，然后会有邮寄选票，而当时的情况是有很多州是全部，就是所有的选票都可以用邮寄的。那这个当时特朗普阵营已经发出所谓的警告，就是他认为说这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是爆量，就是量有增加，原来都没有预估说，即使选民可以，他再可以去。其实他可以去邮寄的，但是他可以这么多的踊跃的出来投邮寄票，那么因此造成很多民调的这个估算都会因为很多的因素交错之下，变成所谓的就是很难预测。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接受。那另外就是说，为什么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个人有一个观察是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说今年因为是跟着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这样子一个。主要的一个改变，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对开票会有影响。第一个就是开票时间的拉长，第二个就是所谓 red mirror， 就是说红色的这个幻象出现，就是说一开始开的各州都是一样，就是现场去投票的人比较多。那我们都知道选前已经调查，就是支持共和党的选民是比较多的，就是说一开始开票是川普阵营的胜出，然后后面当邮寄票开始开的时候，蓝色就会追上。
好的，持续了几天之后，现在大选的结果总算是尘埃落定。那最后是这个拜登拿下了超过270张的选举人票，确定可以入主白宫了。这个我们知道，之前大家都说这一次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民调是失准的，而且整个开票过程非常的这个高低起伏，像云霄飞车一样。不晓得朱教授你怎么看最后的这个？
首先呢，我要特别声明哈，民调本身是一个非常逻辑，而且是有它的事实根据，跟经过了几乎是百年的这种测试的一种科学根据。好，那民调没有失准，民调失准的原因是因为民调失准的结果是因为现在的受访者哦越来越难去测出他的真正的意向。好，所以这边请各位注意，就好比说过去呢，可能我们去有些病呢可能比较容易解决啊，那因为那个病毒没有繁衍的这么严重，那现在呢，有些病呢，可能医生比较难医。可是呢，请问各位，你生病了会不去看医生吗？难道你去抓草药，或是随便去问一些江湖术士吗？所以我觉得这要以正视听。基本上16年跟2020年的民调都是准的啊。16年的时候，希拉蕊是领先四民调4%，最后呢，希拉蕊呢是领先2%啊。事实上，我们知道希拉蕊补选票比较多。今年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哦，民调也都是。拜登是微幅领先，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看民调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味觉选民啊。那我看选前的很多民调是10%，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机构效应啊，不同的媒体啊，比如自由派媒体可能川粉他就不愿意表态，这个都是存在的啦。那总而言之，我认为民调没有失准，还是很准，大家 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因为我觉得如果民调都不准的话，我们可能在选前选后我们没有办法对民意做一个很精确的侦测，这个损失是全人类，不是只有你是哪一方支持者，这是我第一个我要讲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一次的选举为什么会这么的扑朔迷离，那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历史的理论，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从2000年、2016年、2020年三次选举，那两次选举2000跟2016都是普选票输的，普选票多的输，普选票少的赢。好，那在19世纪的时候也发生了三次，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通常这种情况发生是美国国力比较两极化，也就是它分裂成两块的时候。那今年这个情况完全不会令人意外，就是说它还会再发生一次。那但是我认为说，美国也不是没有分裂过，甚至在1861年打了一场内战，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大。基本上你只要把整个法院的诉讼，这个是特朗普总统的权利，他也应该要去告，然后把一些选制比较不 OK 的地方，比较有瑕疵的地方，借由这个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审理的程序，让大家呢来去一起来讨论。那我相信美国的民主是有韧性，制度是有韧性，到最后明年的1月20号，这个不管是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怎么样的不愿意认输或心里很不服气，他为了美国的这个强大跟继续的未来，我相信他会做出很聪明跟睿智的决定啊。那我也相信拜登呢会接纳他，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民的总统，并不是民主党或者是拜登支持者的总统而已。
施教授，您认为这个情况会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吗？根据目前的情况，究竟是我们现在看最后的计票结果呢，还是说可能这件事情必须要交由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来做决定，来做最后的判决？
目前的预测是由川普阵营做原告来先在各州法院打，那各州法院他可以上诉到这个上至各州的最高法院。那如果他都有实据，而且就他不是说那明显无胜算的这种诉讼的话，那也许最高法院会说，当州的最高法院已经决定了，对，他有一个叫 Sherry， 就是说他可以发布他要听审的这个命令，他认为说有可能选举有瑕疵，由最高法院来判。那如果是他前面都是就是明显的没有证据而败诉的话，我觉得其实最高法院要介入其实也没有太坚实的立场。
我想请教邱教授的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开票结果还在激烈的进行的当中呢，其实这个两边的说法已经出现了一些分裂的状况，包括这次这个特朗普总统早就宣布他自己是胜选。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团体都要在这个全美的各大州进行这个抗议。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是不是进一步造成美国社会的撕裂？
两点第一点，民主的真谛其实有两个小重点。第一个是程序的正义跟透明跟公开。好，所以一个程序好的制度的设计，一个避免舞弊空间发生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实对于民主的稳定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愿赌服输，或者是输者的度量。其实我们知道赢者其实没有度量的问题，赢者基本上他就赢了嘛。可是对输家来讲，他要怎么样在确认了整个程序都穷尽之后，他愿意接受他输的这个结果。好，所以呢，这两点呢，美国不是没有经验，他开国230几年。那我要讲的第二大点就是，美国在历史上不是只有2020年这一次这样的分裂各位其实也不用太放大这一次的冲突。我随便讲1800年杰弗逊对伯尔通票，最后呢，众议院决定，当时候也是负面攻击，的要死。1824年杰克森，这个第一个民粹总统，他的票最多但没有过半，一样是众院决定。1860年林肯当选，但他不承认退出，打了一场内战。1876年 Hayes 跟 Tiden 那是由政党协调出来的。1960年尼克森跟甘乃迪舞弊疑云满天飞，不会输给现在，许多州都重计票。2000年高尔，当时候有点年纪的观众就知道，当时候的那个气氛虽然不是像川普这样子好像张牙舞爪，可是当时候社会也分裂成两块。2016年上一次，希拉蕊事后甚至回忆很多是他不舒服的地方，包括辩论会的时候被川普好像是性骚扰站得很近一样。其实美国处理这种事情太有经验了啦，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想唱衰美国的民主制度，第一个是不了解美国的历史政治跟他们经历过的这一些种种的创伤，第二个是不了解他的愈合能力。所以我认为说，其实 美国人当然最后还是要回到川普总统的智慧跟拜登总统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川普总统他必须要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他要怎么样带领他的支持者跟另外一半的美国回到美国的怀抱。那拜登他有一定的度量跟宽宏的这样的气度，那只有这个情况在美国这个种族阶级地区这么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下才能够弭平，才能让美国继续向前走。我相信美国的韧性啊不会被这次打败，甚至会因为这一次更强，好，会让整个制度的反省各方面呢能够有一个更完整更成熟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就要回到特朗普总统本身的智慧。好，我相信他有他的优势，而且他这个优势呢不但是在美国国内有些人欣赏他，甚至也帮到台湾。可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他如果愿意去放下，然后呢能够在很多制度上厘清之后接受这样的我们讲的 concede、哦、因为2000年的时候高尔最后也 concede 嘛，就是说他们就不再去继续挑战这个制度。那我觉得美国就能够走过这一关。那但是呢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川特朗普总统他不愿意 concede、哦、你可以看美国过去的经验，1月20号所有的文官体系，所有的军队，所有的这个外交系统全部听命于新的总统，事实上他也没有办法再去做怎么样的困兽之斗了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当中有制度的设计跟这个政治人物他本身的自我的要求跟克制，可是呢真的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呢，那个时间是往前推。所以我才讲啊，我说一个国家像英国他的制度非常的完善，不见得是白纸黑字，可是他是因为2000多年的这个累积，也许你依赖一个 Johnson 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总理啊，还是甚至他自己的懒意好，但是呢谁来做这个总统都没有办法避免掉这个明年1月20号就是新的总统就任，所有的新的军队都是效忠新的总统。好，那我也相信特朗普总统他不会笨到去说哦，那我就变成一个叛乱分子，这个对他来讲是绝对不是最聪明的决定。不要忘了他是生意人，生意人是最聪明，对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利益的算计身上。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悲观，我也乐见美国能够安然的走过这一次的门槛跟很多的难题。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推特上发文向拜登表达祝贺，还附上了今年1月份拜登祝贺蔡总统当选的推文。蔡英文强调美台建立在共同价值上的关系非常强韧，期待共同努力进一步提升台美关系，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想请教这个邱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投票日的当天批准了这个价值6亿美元的无人机出售给台湾，而且在这个现在选情焦灼的时候呢，又批了一笔30.6亿的要这个无间断的提供台湾海军这个无限量的这个弹药到未来9年啊。在您看来，为什么这个美国政府会在这个大选投票日当天，还有甚至在这个选情陷入焦灼的最紧张的时刻，还频频的不断对台湾批准军售呢？您的
特朗普上任以来，从2017年开始，分别就是14.2亿、3.3亿、5亿、22亿，2017年有，2018年有，2019年有，然后2020年也有，然后就像您所说的，前两天又有一个30.6亿的军售，而且这个军售的规模、跟内容、跟等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稍微讲一下啊，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10月27号，就是您刚才所提到30.6亿，在前一天哦，他卖给我们这个 NG 的侦察机四架啊、哦。那这 NG 侦察机基本上是征收功能非常强大，而且它可以匿踪，所以中共没有办法查到它的这个存在。那10月27号的时候呢，美国呢又卖给台湾100枚的这个鱼叉反舰飞弹，23.7亿美元。所以你给他算一下，川普从他上任以来到现在，如果不要算你所说的两天前的这30.6亿，总共已经10度军售，而且这军售的速度之快，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啊！甚至我们的国防部都有传出说，这个军售的量跟那个值哦，已经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学嘛，新的武器飞弹来，你还要学啊，就好像我们过去这个一般的人开 Toyota 或者是开其他 Honda 这种车子，你一下让他开保时捷，他不知道怎么开啊。所以台湾的这个武器的量，过去哦，不管是在奥巴马时期哦，甚至在这个小布希时期，我们都望不到。可川普一上来之后，拼命的卖啊，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说，从川普的算计上来看的话，我觉得特朗普的算计上来看，我觉得说，特朗普可能是本身哦，对于这个抗中这件事情，我个人的分析是说，他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在贸易这上面， 那从2018到19年，他开始打这个贸易战，其实是2019年开始打了贸易战，打了好几度。那其实特朗普中间也有软化下来过，只是说习近平他们的看法啊，这个中国的看法呢，是面子大于实质的利益啊，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就爱面子嘛，他们对理子这件事情其实理解的不是这么清楚。可对于美国人哦来讲呢，理子是比面子重要的啊，相对上理子这件事情呢，是美国人的实质利益所在。可是到了川普又不一样，川普是理子面子他都要，特朗普理子面子他都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很不习惯这样的一个对手。所以到了今年的就是2020年的三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疫情哦，因为这个武汉哦这样一传到美国去，然后搞得美国这个死伤人数非常的惨重哦。当然不可否认，在过程当中，川普有一些轻忽的地方，所以呢，变成大家把这个矛头就一下子都指在习近平身上啊，那搞得这个习近平呢，他也不想认错。那这个情况之下，就让这个贸易战哦、经济战呢，瞬间转成军事战、军事的冷战。所以在整个美中对峙的这样的格局之下，台湾就变成美国的反抗这个中共的第一线的堡垒。好，所以川普有这样的意志，也许他对于细部的季节卖什么武器、卖多少钱、什么时候卖，他也许没有太多的想法。可是他的幕僚，尤其是国务卿庞佩奥，跟他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其实他们都会去按照大老板的指示跟他的大方向来去进行规划。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2017年以来，川普、特朗普有意识的去卖给台湾这些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呢，的的确确也都在整个抗中的打中的这样的格局之下呢，慢慢展开。那我觉得这对习近平来讲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吃亏啦，因为你知道美国跟台湾啊，当然美国跟中国当然军力没办法比，台湾跟中国其实我们的军力哦，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打赢他们，但是我们的空防、我们的空军其实是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压制中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在整个特朗普的抗中的思维之下所展开的一个军售案。
谈到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还有这个台海情势的这个紧张的情况呢，就要继续请教这个宋承宜先生。其实我们还记得美国大选前有一份这个退役的前美国将领就曾经说，很担心这个美国在换届的时候，解放军可能会对台湾动手。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总统召开了这个国安会议啊，强调在美国大选期间呢，一定要密切关注台海的情势。那么，您认为这个在美国换届的这种不确定性，还有现在选情又陷入焦灼的情况之下，台海的情势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出现不稳定或是危机的状况呢？
是的，台海情势其实在过去两个月以来有升高的趋势。那么，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啊，那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之后看到中国的行动的不解，我们这边叫做以疫谋霸，也就是说在各国都焦头烂额面对疫情的时候，中国却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在香港要做这个港版国安法，然后包括这个对于南海的这个军事化的加剧，对台海的这种威胁，包括我们过去两个月以来看到共军的这个军机频繁的出入台湾的西南部的空域，还有我们跨越海峡中线种种的行动，还有就是中印边境的冲突，以及它对于日本的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不断的侵扰，我们就是不能够理解说中共怎么在全世界都在抗疫的时候，在周边国家制造许许多多的紧张。那么这个也牵涉到刚刚主持人所谈到的，就是说美国其实为什么针对台湾有很明确的军事的军售的这种行动，就是跟中国一连串的扩张行动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在这点上，美国也做了许许多多的政策铺陈，包括他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把国安顾问退休，即将要卸任的国安顾问波顿，把雷根六项保证的时候的这个备忘录把它解密了。然后另外就是 AIT 那个美国的在台协会在今年的时候把这个电报给解密了，中间都牵涉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美国所谓的这个军售呢，是对要相应于中国对于台湾的威胁，如果中国对台湾威胁是升高的，美国的军售不会减少反而会增高，它是一个合比例性的。那么因此这些是联动的，当这个 美国对台湾军售其实是跟中国威胁的增高是有相对应的关系。那么蔡英文才开召开的国安会当然是非常一个不寻常的举动。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台湾的周六的时候所宣布的，召开并且开记者会宣布的，有很多的是因应国内的形势，就是说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台湾人民对于台海情势的这个紧张跟不安，包含美国在政局牵动的时候会不会有无法预测的情况。那么光这个concern呢，这个关切其实不单是台湾，其实周边的国家也有。另外就是对于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报道，有人污指蔡英文政府单压川普，也就是说去质疑台湾的政府只押宝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而忽略了民主党候选人。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相关人士有心把它说成这样子。台湾的外交经营中其实从来就没有单压一边的这种情形，任何国家的外交官都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所以也针对于这样的指控以及台湾人民对于选情的这个不放心的感觉，所以有对内也有对美国的这个各方面因素去召开这样的国安会议。
我想请这个崔教授回应一下刚刚宋先生讲的这个，有人质疑说台湾的这个政府只单压一边，只单压这个特朗普，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那其实刚刚宋先生也特别提到一个很关键，就是在投票前一天，特朗普政府是公布了一份政策书，是收录他过去四年重要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政策的讲话。有人说，其实不论输赢，特朗普政府这种动作都是定调，为他这个抗中的路线呢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崔教授？
好，第一特朗普他是执政者嘛，他是现任总统嘛。那国安体系、外交体系、这个政治体系都在他的手上嘛，所以说蔡总统他在上任特朗普2016年这样选上，他们第一个川蔡通话，但是不要忘了后来马上这个特朗普就访中嘛，他还跟习近平在圆明园一起看戏嘛，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其实特朗普的这个作为第一个他动作很大。那虽然我跟美国的一些外交官我都长期固定有在接触，他们也都说他们基本上跟过去特朗普之前的总统的那个外交体系的作文没有差异很大，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戏的总统，所以说他的一些反应呢自然而然会让我们的国安体系，我想是蔡政府国安体系、外交体系，他会有很多的应对跟回应。好，可能这个是双方的沟通也好，或者是来来去去往往也好，他的那个礼数就会比过去台美之间的礼数来的更多了。那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你看这个所谓的 high level visit， 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层互访，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呢，那因为台湾疫情抗疫的非常成功啊，变成是全世界的典范哦，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卫福部的部长也都来台湾，那刺青也来台湾，所以说这过去也不曾发生过。虽然在奥巴马时代，他曾经来一个 Gina 就是环保署的署长。但是那个是政治性比较没那么高的，所以我认为说，你与其说蔡总统是偏袒特朗普，你不如说是因为特朗普给台湾很多实质的反应。先不要论这个反应是不是他真的挺台湾，或是把台湾当一个棋子，但我认为实质就是这个 KPI 这样的一个结果做出来之后，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反应。好，那这个反应呢，到了2020年的选举的时候，当然就会被有心，就刚才陈恩兄讲得很好，被有心的人士来去做文章说，哦，我们台湾是单压川普。事实上，我相信蔡总统也没那么笨，我们的外交部门、国安部门也没那么笨，因为选举这种东西高度不确定，我们也不知道说特朗普最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连任啊，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套剧本。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蔡政府有一点是他有点挨了闷棍，就是说在选前有人放出这个消息，有美方的报纸放出来说蔡总统的这个祝贺，就是说他的这个520的就职典礼，他的祝贺词当中他剪掉了很多民主党人士的一个讲话的画面，所以这个可能对于那个拜登那一个阵营他心里多少会不舒服，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蔡总统他必须要加强疏通的，让后续的这样的一个不要说拜登最后真的选上之后反而呢会伤了感情，这第一个我要讲的。那从 川普的特朗普的想法来讲哦，我觉得主持人问得很好，就是说是不是他有意的把这个一中定掉，就是反中这个政策定掉，我认为是有的哦，因为其实当一个美国总统哦，你顶多当八年，可是呢他能做的很多事情是他能够永远远留在那里，最重要一个就是大法官的任命。好，你看过去尼克森也好，他虽然最后水门案黯然下台，可是他任命了很多大法官，雷根更不用讲啊，那这大法官是做到死的，所以总统下台大法官的影响力持续在。所以第一个，特朗普对于他自己将来的 legacy， 我们讲他的这个遗迹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攻击，他最在乎这个大法官。第二个呢，我认为他将会变成是这个尼克森以来呢，雷根以来呢，最反中的一个总统。不过我们也知道，尼克森后来就是跟中国建交嘛，跟台湾这个卡道卡都是跟台湾断交嘛，所以这历史的很多的偶然跟必然哦，其实我们也不甚唏嘘啦。不过我们至少认为特朗普开了一个头，哦，让中共这样一个内部不透明，而且是靠权力斗争一群狼在互咬所成立的一个政权呢，有那个垮台的可能。各位不要忘了1991年苏联 overnight 一个晚上之间就好像城门崩下来一样，谁也没有预料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个人相信说，这一只纸老虎，也许这个纸老虎比过去更肥厚了一点，可它本质还是纸老虎。但你必须要有美国这种等级的国家，尤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只要愿意出手，它就会让整个中共呢左支右绌，它的破绽百出。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就是很大的福气。我也希望说，如果真的是拜登总统真的选上，他一定要多多少少，我们讲说不要以人废言，然后就是说把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且美国现在民调8成6成以上的民众都是非常反中的，我们具体讲，我们不反中国人，我们反中共。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拜登能够去承接这样的遗迹，或者说这样的 legacy， 其实对他将来连任是很有帮助的。
谈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 legacy， 他的遗书不是遗产，我想请教傅成，其实事实上刚刚说这个选前好像特朗普总统忙着为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定调，不只是对台军说，不只是对华政策，甚至包括他赶着就签了整个中东的这个和平协议，签了一串，感觉上就是要把他整个像刚才这个傅教授讲，把他的这个特朗普主义的这个遗产给定调下来。在您看来，不管这场选举的输赢，你的敌人是拜登入主白宫的话，这所谓的特朗普的这个他的遗产或特朗普主义是都会延续这个路线，继续和中国脱钩。当然，对台湾最重要的是，高雄会长跟对台军会能够持续下去。
特朗普的遗产其实在中国的这一块是清楚。过去美国曾经说有这个 axis of evil， 就是说这个邪恶轴心，比如说伊朗，比如说利比亚，比如说伊拉克，还有北韩政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相对的是小国。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大国，世界第二个经济体的中国，你说中共政权做这些是危害世界的，这是从来没看到的。也就是这不但是过去的美国或是欧洲的精英所谓的这个 engagement， 就是交往政策，透过让中国繁荣，让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然后改变中国，不但是一个翻转，而且是极度180度的翻转，是一个不但是说过去的这个交往政策是错误的，而且是要站在一个强硬的立场，用逼迫他的方法，因为跟他谈没有用，跟他这个好好讲，好好利诱合作没有用，只有用一个强硬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背景下面成为了他这个不管是论述上面，还有就是行动上面，包括制裁香港的人权、新疆人权的违反，包括供应链重组，包括制裁华为等等一连串的措施，所以有说辞、有论述，也有行动的这样子，整个构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特朗普对于中国政权的一个 legacy。那么问题就是，接下来的美国政府要如何继续？是要继续还是要回头？那我想说，其实不但是今天我们所有观众，全世界都在看。因为这是牵涉到一个整个世界秩序，还有全人类怎么对于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义务的政权采取怎么样的态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是美国的问题，因为美国是领头的，但是也是其他国家的共同的一个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首富民主平台的宋承恩先生及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邱世益教授，两位参加我们这个海峡论坛的大选特别节目，感谢二位。好的，要提醒听众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之音。我是樊东宁。